俄罗斯分析人士纷纷评论这次北京阅兵，并试图解读中国想传出的信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活跃俄罗斯政坛的著名政治人物斯塔科维奇说，中国这次想向亚太邻国发出信号，中国是这个地区的主人，并将巩固这一立场。中国也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袖的地位，今年抗战仅是个借口。历史学家索科洛夫说，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军事大国，这将影响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针对西方国家领袖没有参加北京阅兵，几家亲官方的媒体说，那些反对单极世界的人这次都集中在了北京，北京阅兵成为那些不认同西方价值观、推崇另一种价值观的国家和人士聚会的平台。分析人士卡申认为，这次北京阅兵显示中国外交和对外军事政策的转变。卡申说，中国第一次邀请外国参加阅兵，这可能是中国想组建自己的盟友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阅兵活动也划分出了中国的朋友国家、持中间立场的国家以及反对中国的国家。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略武器在这次阅兵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卡申说，过去人们关注的是在地区冲突中中国武装力量的增长，而这次阅兵中的很大一部分展示了中国正在快速增长的战略打击力量，比如经过改进的可携带多枚分弹头的洲际战略导弹以及其他几种中程导弹，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军事大国。卡申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中程导弹，特别是用来攻击航母的东风21D 反舰导弹。如果这种导弹真的能用于实战，航母可能变得没用，海军舰队的作战理论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卡申认为，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增加战略打击力量的最终目的，在没有赶上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时，中国不太可能参加俄美之间的核裁军谈判。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战略导弹能攻击美国本土，其射程同样也能达到俄罗斯的欧洲地区，甚至首都莫斯科。但这次随同普京访华、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说，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是中国的盟友。此外，俄罗斯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自己的武器系统。但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罗斯不必担心，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都在当局的控制和引导之下，并没有被用来对付俄罗斯。卡申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先是针对日本，日本是头号目标，这个趋势可能还将保持下去。第二个目标就是美国。北京阅兵场面宏大，让经常在莫斯科红场举办阅兵活动的俄罗斯感到震惊。但俄罗斯媒体认为，北京阅兵也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从中能够看到一些红场阅兵的痕迹。独立电视台从北京报道说，士兵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如同机器人。被挑选出来的女兵按照中国的标准，身材高挑，如同模特。俄罗斯电视台说，俄罗斯军人首次踏步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广泛关注，苏联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发挥了关键作用。时事评论人士杜曼诺夫说，中国现在开始同俄罗斯竞争，争夺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要角色。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涅夫说，中国仅是希望人们承认亚洲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中共建政时，因为刚刚打败国民党，人们对国民党领导抗战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在世界上讨论，会让中共尴尬。但70年之后，中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军事分析人士格里茨说，苏军《红星报》过去曾多次发表文章强调中国人并没有战胜日本。苏联的二次大战历史书籍也提到，国共双方当时都在积蓄实力。他认为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红军把中国人从日本的占领中解放了出来，这就如同法国、捷克等欧洲国家 当时也被盟国解放一样。但中国在二战中也确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普京总统这次去北京看阅兵，会使苏联当年在中国战场的角色被淡化和模糊。俄罗斯媒体说，西方各国纷纷拒绝出席五月份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但俄罗斯当时获得了中国的支持。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是对中国的还礼，也是对习近平的支持，同时可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这次随同普京访华的包括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三名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外长，以及其他多名政府部长和一大批工商领袖。两国决定分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和哈尔滨开设领事馆。在所签署的30多份文件中，涉及能源、金融、交通、人文等众多领域。俄罗斯将兴建第三条天然气管道，从远东地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中国化工集团、中石化等财团将入股俄罗斯的大型企业。中国也将继续入股在临近北极地区兴建液化气厂的项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邀请中国军工企业参加明年的俄罗斯武器展和国际军事比赛，双方还讨论了新的军火交易项目。据报道，在阅兵结束后的宴会中，普京坐在习近平身旁，两人不停地频繁交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ейчас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направлен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отив Японии. Япония – это главная цель, и, видимо,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будет сохраняться.